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地球经过46亿年的漫长演化，逐步形成了万物生存的自然环境。风霜斧凿的大自然，从古至今厚爱与给养着生命，它付出了神奇，也损耗了年轮。自然母体孕育了万物，人类生长的故事与自然暗藏的奥秘有着深远的关系。天地奇交，万物华实，丰富的谷物是人类的粮食，而隐藏在秘境的华夏神草是中国对人类别样的贡献。它让人类健康的血脉一直流淌着壮丽山河的幻影。请听《本草》的故事。
独龙江峡谷处在云南西北部与缅甸交界的边境上，这里居住着独龙族，史书上称其为太古之民。穿山隧洞没打通之前，每年10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闭了雪山垭口，峡谷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地方，因其独特的地形地貌与偏僻闭塞而被称为神秘的峡谷。独龙族大爷李自才的家住在独龙江上游的狄正当村。由于老伴儿最近惹上严重风寒，卧床不起，李自才和儿子阿生准备去深山老林里寻找一种极为珍贵的草药。独龙江属于伊洛瓦底江的上游，作为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龙江流域被专家认定为野生植物天然博物馆，是我国原生态保存最完整的区域之一。李自才和儿子阿生今天要找的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野生桑树。这种百年桑树上生长的一种名为桑黄菌的本草，为我们揭开了独龙江基因库里的药用植物的神秘。桑黄菌是一种药用价值十分珍贵的真菌，几千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记录了这种桑寄生菌类植物的药用功效。它将桑黄菌描述为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说，桑黄菌能利五脏，宣肠胃气，排毒气。而现代研究证实，桑黄菌多糖能够缓解疼痛、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癌症特有的症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独龙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 过去多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他们崇拜自然物，相信万物有灵，大自然里的山岭、河流等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老李和儿子阿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山好几趟，为了得到稀少的桑黄菌，他俩免不了备受爬山越岭之苦。桑黄菌因子实体为黄褐色而得名，它含有铁、锌、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元素是人体必需或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桑黄菌品种较多，目前人工培植已成功，但野生的极少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野生的桑黄菌被人们称之为森林黄金。近几年，专家以桑黄菌水提取物进行研究，发现其对肿瘤细胞增殖抑制明显，而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由此人们对桑黄菌的研究逐渐兴起，目前已被公认为生物抗癌领域中药效较好的药用真菌之一。但是民间的采药人千辛万苦采集得到的子实体，只有通过科学实验的严密分析后，才能确定是否是具有抗肿瘤效果的真正桑黄菌。在森林密布的山里，老李和儿子阿生这一趟收获了不少。父子俩回家后开始忙碌着。桑黄菌最简单的食用办法就是煮开水喝。为了让母亲提高免疫力，早日康复，阿生为母亲熬上了一碗桑黄菌水。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很早的时候，古人就外求草木虫食，延年益寿。到了今天，野生本草依然是秘境里的人们养生的珍宝。
问着
独龙江流域野生本草资源极为丰富，桑黄菌因其良好的食疗而被誉为菌中极品。健康与长寿自古以来是人类最关心的大事之一。壮丽的自然世界，神奇的大地秘境，孕育了丰富的东方本草。人类的智慧和汗水，就是在传承本草文化的过程中，为我们一步步揭开了自然的奥秘，以及人与本草的千古情缘。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中医学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养生保健，这在中国著名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着深刻的认识。《黄帝内经》不仅是我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还是中华民族养生保健智慧的精华所在，为民众的养生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被称之为中医的第一经典，是医家之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堂的著名的中医专家翟双庆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心态调整来更好的养生保健。翟双庆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经研究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经重点学科带头人，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且呢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主任委员等。翟双庆教授为您解析《黄帝内经》中的养生之道，敬请关注。
大家也看看我们周围
攀比，你拿什么来攀比？实际上一攀比往往是拿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来去比。有时候我就说，你这么攀比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想把所有人的长处都基于你一身，你成为一个完人，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生下来以后，他都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只要把你不一样的地方发挥出来，做好了，我觉得也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各个职业不一样，我们说做生意的人他能够挣钱，钱比较多，住着别墅，开着豪车等等，他有短处没有？他也有短处。所以你说包括我们这些一些班，什么 MBA 呀、MPA 呀等等，很多都是生意人、总裁、老总、经理来上这种班，因为他觉得钱可能比较多，但是他知识可能差一点，他要去充电，这也就是他一个短处。你要真要比的话，我倒建议能不能拿你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去比一比。前几天看微信有这么一个小段子，这不叫笑话啊，实际上是一个小段子，说有个小孩啊考数学考了80分，父亲拿过来这个卷子一看呀，就急了，说你看看人家隔壁那个小刚，人家考满分，你怎么才考了80分啊？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把孩子数了一顿。这小孩呢琢磨琢磨，就开始问他爸，说爸爸，说咱们家隔壁是个总裁，离咱们家不远那个地儿有一座别墅，人家里边住的也是一个总裁老总，你怎么才是一个公司的小主管呀？咱们家为什么才住着一个两居室啊？这一问把他父亲问懵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在说，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黄帝内经》当中也特别强调，高下不相慕，其民不曰朴，不要去比较。你要真要去比较，你可以从你的今天跟你自身的昨天比较比较，用你的成功跟你过去做了失败的事情去进行比较比较，这是我们要求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主动的去寻找我们生活的乐趣。有人跟我说呀，寻找生活乐趣很不容易。我们有时候经常宣传的，说如果呀你会画画国画，你呀能下下围棋，练练书法，哎，乐在其中。我有时候说，画国画也好，练书法也好，学围棋也好，这还得需要过程，你还得要通过你的奋斗，你用力才能够学会它。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其实有些乐趣很简单，有人跟我说过这话，说你像现在演这电视剧，说如果说我回家看那么两三集电视剧，哎呀，我这一天一天过得就特别舒服。尤其像什么潜伏啦，什么悬崖呀，哎，演着什么嘿老头，这也是电视剧啊，哎，有人就喜欢看，一天看那么两集，心里特别高兴，特别痛快。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乐趣。我们讲，既然是你的乐趣，不分什么雅俗，只要是不伤害他人，不伤害社会，又能满足你自己的愿望，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叫做乐趣。大家想一想啊，实际上呢，我刚才说的这几种，这是什么呢？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心态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满足了，满足了，你还过想别的吗？就不想别的了。中医讲啊，有七情，说喜怒忧思悲恐惊， 你有时候想一想啊，这个七情里边有几种积极的情志，说白了就是好的情志吗？大家高兴的情志吗？我告诉你不多，就一个喜。而正是这个喜，中医也认为喜才能使人气和志达，才能够使我们的气血哎正常的去流行，我们的心神也就能正常了，心神也就可以很好的主宰我们全身的活动了。在庄子当中呢，有一则故事，庄子逍遥游，可能大家有的人听过，就这种小麻雀跟鲲鹏的故事。说有一天呀，有一只小麻雀在那儿飞呀飞呀，突然一片乌云来了，结果一看是谁呢？是一只鲲鹏。传说这种鲲鹏啊，它的脊背啊就像泰山一样，翅膀啊就像天边的乌云一样。小麻雀就在想这么一个问题，这不是就是在天上飞吗？你这么大个儿飞得这么高，你也就是一个飞，我在底下我也是一个飞，虽然飞得比较低，但是我比较自由，我从这个槐树分到这个榆树，我如果飞不动了，我中间可以歇歇再飞。你能够歇歇吗？就不容易了。如果是我飞着飞着，万一有点什么不舒服或病了，我掉在地上，顶多给地上砸一小坑，你行吗？你如果飞着飞着你要掉下来，这世界将会什么样？所以就逍遥而言，自由飞翔而言，小麻雀想啊，我是一点都不输于你。当然了，就世人眼里更多的去赞扬的是这种鲲鹏，来鄙视这种小麻雀。我们实际上想，实际上还是一个个人的心态。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您说了《黄帝内经》中养生篇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心态养生。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环节是我们的百草堂，请听我们为您讲述草药的故事。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刘季奴，刘季奴本来是宋武帝刘裕的小名，为什么又成了一位中药名呢？原来传说刘季奴小时上山砍柴，见一巨蛇，急忙拉弓搭箭，射中蛇首，大蛇负伤逃窜。第二天他又上山，却隐隐约约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捣药声，即随声寻去，只见草丛中有几个青衣童子在捣药。刘季奴便上前问道：你们在这里为谁捣药，治什么病呢？童子说：我王被季奴射伤，故遣我们来采药，捣烂敷在患处就好了。季奴一听便大吼道：我就是刘季奴，专来捉拿你们。童子吓得弃药逃跑，季奴便将其草药和捣成的药浆一并拿回，用此药给人诊治，颇有奇效。后来刘季奴领兵打仗，凡遇到枪剑所伤之处，便把此药捣碎敷在伤口，很快愈合，甚为灵验。但士兵们都不知道叫什么药，只知是刘季奴射蛇得来的神仙药草，所以就把它叫做刘季奴。 这也是唯一用皇帝的名字命名的中药，一直流传到现在。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刘季奴的传说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